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改需求 FM， 改需求 FM 是一档泛设计类谈话节目，我们致力于用设计师的视角带你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故事。您可以通过 QQ 音乐、喜马拉雅、小宇宙及其他的泛播客类客户端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搜索改需求 FM 同名公众号跟我们留言互动。改需求 FM 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设计师 Rain。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设计师肖哲。
今天我们的电台节目请来了一个新的嘉宾，宝林同学。宝林同学现在是在腾讯云做交互设计师，然后他之前的时候是在蔚来汽车做过相关的设计。宝林同学你好。
大家好，我现在在腾讯云做交互设计师，对车机那块也做了一些研究，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自动驾驶，什么是电车的一些优势什么的。
欢迎欢迎。
听了自动驾驶这个概念其实蛮久了，但是我听到的很多都是一些负面的报道，就比如说自动驾驶还没有那么成熟，然后突然特斯拉在开的时候就有鬼探头，但是没有检测到然后就撞上了。就是你是怎么看不同自动驾驶的这种区别呢？就是未来的前景是怎么样和现在的发展是怎么样？
我觉得自动驾驶相比于以前几年其实发展的已经很好了，虽然说现在大家还是一直在吐槽嘛，但是新事物的出现它毕竟是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吧。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电动车的续航也是被大家吐槽的最多的一点，但是这几年就慢慢的好起来了。所以自动驾驶也是的，自动驾驶已经从最开始的那种自适应巡航到后面自动召唤到自动泊车，然后高速路的自动驾驶啊，拥堵路的自动驾驶什么的已经就是做的比较完善了。然后包括还有导航自动驾驶，它就是相当于你喊一个目的地的名字，然后它会通过的地图找到一条最佳路线，然后就在这条路线上面用自动驾驶把你送到位。就是未来的前景还是很美好的吧，只是现在还不是很完善，识别率还不是非常高吧。比如说之前特斯拉撞上了一辆白色的大卡车，就是没有把这辆大卡车识别为车。不是，因为特斯拉的那个技术主要是通过视觉来去做自动驾驶的，它比较少用激光雷达这些东西，所以它需要大量的学习这些它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只能通过大量的数据去填补它的那些缺陷，目前就是在一个学习阶段吧。
明白。那说到自动驾驶，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感觉自动驾驶的过程中间不用任何的操作，我觉得把自己交付给汽车了，然后让汽车去自动驾驶。那似乎听你的描述，我们离这一条路还很远，那它还是自动驾驶吗？就或者说自动驾驶究竟要走多远才能到那一步，要去怎么期待自动驾驶这件事情，或者它怎么样去改变我的这种每日的出行？
就是从 L0 到 L5 嘛， L5 是完全自动驾驶的，不需要驾驶员，然后也不需要去接管，你就坐在里面就好，感觉 L5 是最漫长的。现在车发展到的应该是 L2 级别，叫 ADAS 高级辅助自动驾驶，特斯拉它标榜自己可能是 L2.5 这个级别，到后面的 L3 L4 到 L5 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像那种 L4 的自动驾驶就不需要驾驶员的那种，其实有很多是用在非载人领域的，比如说这种自动卡车啊，一个园区里面去送货之类的。我之前也看到过我们那个蔚来的园区里面有自动送快递的机器人，里面装着一堆快递，然后在园区里面跑来跑去的，有点像 L4 的自动驾驶，只是它还没有用到我们载人的一个场景。
那我可以理解为 L5 其实是它的最终的形态，这个最终形态其实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遐想。我之前有想过，如果没有了方向盘的束缚，我可以不用去操作，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比如说我在车上就可以刷视频，或者是我去看书补一下觉，我觉得是都可以的。你怎么看待就是我们未来这种主驾驶舱的一种发展，就是如果真到 L5 了，汽车这种驾驶体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我之前也去过上海一些车展嘛，然后看到很多概念车里面只有座位，然后放个电视机或者是放个洗漱的地方，就在里面生活啊，看书啊，看电视啊，我就到达了目的地。可能这就是未来车内的环境吧。 我之前在腾讯这边也碰到过一个创业者，在知乎上发现我是蔚来汽车的设计师，然后就过来跟我聊。他就是在做房车的一个创业，他的想法就很有意思。他采访了他一些退休的什么叔叔阿姨啊，他们就很喜欢租一个房车，然后周末的时候出去玩之类的。但是现在的房车都很大，过一些路有限高啊，或者干嘛的就过不去。然后他就想着怎么把现在所有人的日常用的那种车改成小型的房车，然后以后人们就可以在上面生活。他也是看到了自动驾驶的方向，觉得这是未来创业的一个方向吧。
确实，就像宝宁所说的，如果我的车不需要驾驶了，我会在通勤的时候把一部分在家里面需要完成的一些事情搬到车上面来，在车上面洗漱，车上面进行一些会议，节省一些时间。其实宝宁，我想提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在现有的 L2 或者 L2.5 这个阶段的话，设计师在里面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内容，能够大概介绍一下吗？
因为现在很多智能产品的出现，它其实越来越多的向智能化的方向去发展嘛。车机在做的越来越像手机。我们之前看过理想 ONE 的那一排车机的操作系统，车前面有很大一排都是那个显示屏，然后它是有大概有4个小的显示屏排成一排这样做起来的。那4个显示屏之间会互相的一个可以互相的拖拽啊，可以互相交互这样子的。所以就是设计师在这里面的话，他可能有更多的发挥空间，就摆脱了手机上这种单个小屏幕的一个范围，然后可以在车里面做这种大屏的操作，然后以及车内的跟语音之间的交互啊，就很多司机就是开车的时候不想去手去触碰什么东西，而且现在很多变成平板式的那种操作，根本没有操作反馈嘛，就是司机可能用手去操作也不太方便，所以通过语音的一些交互去直接调出你想要的功能，然后去导航到你想要的目的地，或者直接找到一家餐馆啊之类的，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设计师后面考虑车机的场景的时候，可能要就是多去考虑用户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在这里面给用户提供什么样的功能啊，然后基于这种触摸式的，然后语音的等等的这种多模态的交互，去怎么更好的为用户提供服务吧。
理解了。那刚刚你提到有几个在车内可以使用的场景，就是在现阶段最高频或者是最有可能就是深入往下走的一些场景会有哪一些呢？
深入的场景的话，最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导航这一块吧，因为车里面可能大家最重要的还是要去一个目的地嘛，也有一些辅助的车内的功能，比如说抬头显示 HUD，就是会把你的一些车速或者是等等一些几个重要的信息显示在你车前面挡风玻璃上面，有点像那个 AR 的感觉。然后有一些包括导航的功能，有一些也可以把箭头就显示在你的挡风玻璃上面，然后你就直接可以看到，那个哪条路上面有一个 AR 的箭头，然后你就可以顺着这个箭头去走你的路。像这种也是导航相关的。然后导航到目的地之后，大家又特别关心的一个就是停车嘛，怎么帮你去找到一个有停车位的停车场，然后或者说找到旁边一个停车费比较低的停车场，之类的，然后帮你顺便缴费，不用出你的车，然后或者说不用把你的手伸出去，直接你开出去的时候帮你自动扣费等等的，这些都是一种场景，对。用车的场景是最多的嘛，然后后面有一些影音娱乐的场景，比如说听个音乐、听个书，听个新闻什么的，也都是现在车内主打的一些东西。然后第三个就是变现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是怎么让你去消费。很多人就是除了通勤上下班用车，然后周末就是开车出去消费，去找吃的啊，去找购物中心啊，找什么。然后这时候怎么帮你推荐一个就比较符合你口味的一个餐厅，或者说推荐一个什么商场，然后让你去那边消费，也是有一种场景的。然后之前那个斑马嘛，斑马那个系统是阿里跟上汽合作的一家那个 那个叫合资企业吧，然后他们做的那个系统就是给上汽荣威什么的会给那些车使用，其中他就利用到了那个阿里的饿了么的这个服务，然后用户就可以在车上直接去点饿了么的外卖，或者说去找一家比较好吃的一个餐厅，这样子。
其实我看到你刚刚有提到配抬头显示，也就是 HUD。其实 HUD 在很早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做汽车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看到有公司在做了。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我最近也看到有一些普通的一些汽油车也在使用 HUD 了。那你会觉得 HUD 发展到现在来说，就刚刚你提到了导航这一系列的东西，你会觉得在设计上它有什么样的比较前沿的一些概念性的一些内容吗？
现在我看到的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可能是腾讯云的那个智慧车载。腾讯云有一个部门叫做智慧出行部门嘛，然后里面有一个专门做车机车载的这块，它有一个宣传片，就是怎么通过 HUD 显示你的速度，然后显示你要去拐个弯什么的，然后在岔路口怎么走，以及到停车场你怎么走，就是这整个过程的那个 AR 显示都显示得挺明确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去我的视频号，就是宝林 UX 拼音，找到腾讯 AR 导航的那个视频。
谢谢宝林。那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车厂在做车身的一些系统，然后第三方的公司，比如说像腾讯也在做这种车载系统，应该属于竞争或者是既竞争又合作的一个关系。那第三方的公司做这些系统，它有什么的优势，或者是说车厂为什么愿意会去把这个系统让第三方的公司去做？
就是我也发现了，就是蔚来汽车在做那个车载系统，跟腾讯出行在做车载系统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蔚来汽车它有自己的硬件，它有自己整套的车机底层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基于自己底层的东西去，做它想要的功能嘛，就是它自主开发的一套系统，所以他说，他们的战略就定得很明确，就是前期很难，但是把前期攻克了之后，后续的一些迭代什么的，就自主性就非常高，也不会受制于人。这样，这是大型一点的车企，他们会选择自主研发。然后像一些就是智能化程度不太高的一些车企，燃油车的车企之类的，他们智能化这块水平比较低，工程师基础打得都比较差，他们可能会想要接入第三方的一些应用来完成他们的一些智能化的东西。比如说之前荣威就是用的阿里的那个斑马系统嘛，也有其他什么车企用的百度的阿波罗呀，腾讯的智慧出行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作为第三方的话，它可以充分的用自己的一个系统。就比如说腾讯的优势就是社交，对吧？它的微信特别厉害，它的车载系统里面也有一个车载微信，用户也不需要去打字聊天，它就是通过语音把对方发过来的文字直接转成语音播报给你听。它可以做一个集结出行，就是我通过发起一个什么集结，然后对方接收了之后，通过这个社交网络，然后我们可以一个车队一起去某一个目的地，还有包括像腾讯把自己的腾讯视频集成进去，然后微信读书集成进去，这些其实用户用的都挺多的。就是腾讯还开放了一个第三方的开发系统，有点像 App Store，然后用户都就是所有程序员可以在基于这个系统上面去开发自己的应用。所以这些对于那些智能化程度不太高的一些传统车企，就接入这种系统，其实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我听了你们聊这么多，因为电动车的这种发展，然后导致汽车内饰的交互变得越来越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了。但是我好像听到这些汽车的交互，还有车联网，还有自动驾驶，好像第一反应都是电动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其实电动车比燃油车的一个好处，主要是它的电机的这些系统反应更快、更灵敏。它有个电机的话，其实比燃油车更方便做这些智能化的一些操作吧。然后就从加速度上面来讲吧，比如说30几万的电动车，它可能加速度可以达到像上百万的这种燃油车的一个加速水平。电动车有时候它开起来就像你在过山车一样的感觉，反应非常灵敏，所以可能做智能化的设计会比较有优势吧。
那我们有了这些自动导航，还有各种方便的汽车服务，还需要拥有自己的汽车吗？我们还需要买车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滴滴出行出来之后，可能有一部分人已经在考虑要不要买车了。如果再加上自动驾驶的话，不买车的人会越来越多吧。很多时候坐公交、坐地铁，或者是有时候打滴滴，就觉得挺方便的。我之前在我的小区外面也发现了有一些出租的小型电动车，上去扫一扫，然后就可以开走的那种。也许未来人真的不需要有自己的车，因为车的本身消费起来，它是一个大件商品，平时保养什么的费用还挺高的，出个事故啊，又得花很多钱。如果你去公司的上班什么的，中间有好长时间它是不用的，它的时间就放在那儿，然后就一点一滴的，就是消耗你的钱。《穷爸爸富爸爸》里面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房子是资产，它会增值，然后车可能是贬值的。然后有一次我坐那个特斯拉，大晚上的，大概9点多，天很黑，在高速路上面，只是开着车灯，车灯把前面的路线给照亮了。那时候就开着自动驾驶，完全手不用碰着方向盘，感觉看到了未来，就很科幻啊。
是的，很早以前我们也不会想象到，我们未来汽车会发展到自动驾驶，每个人都可以去共享一辆汽车，整个城市的车辆都是联网的。再往前，我们的道路上其实是充斥着马车的，坐马车的那些人，他们也不会想象到我们今天这么多的车辆在路上驰骋的这种情境。所以科技在发展，未来在发展，我们的汽车也是在不停地进化着的。然后我相信我们之后的城市生活、通勤生活会有一个全新的改变，未来就在路上。以上就是这期的节目，然后谢谢宝林参与我们的电台录制，再见。
金瑞，谢谢肖哲。
谢谢宝林，再见。
Read the news and check the date. Slow it down, it's not a race. Back and forth, just take the picture. Penmanship's a native tongue. Feed the pigeons and the doves. Runny nose, your fingers shiver. I'll be blowing in the breeze. You'll be outside of my reach. We can talk again next winter. With no